table.
谢谢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，我们看一下。撒加利亚四章十节，这是小先知书，在快靠近末了了，马拉基书前面。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，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好，就是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？弟兄姊妹，不要藐视我们普通每一次的聚会。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，我很少，除了在玛丽兰州常常有特会以外，我没有来美国之前，我几乎很少到，除了西安的特会，我因为孩子很多，有好多次的特会我也没有办法参加，因为我遵守大会规定，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进会场。我可以这样说，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我们如果忠心参加聚会，特别参加让圣灵带领的聚会，我们要奉主名的聚会，我们如果忠心的参加，神不要藐视每一次的聚会，不论人多人少。我跟郑牧师很多次去几个教会，都是从零开始做起，一开始弟兄姊妹都很少，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主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就有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常常这样彼此勉励，我们知道主啊，我们渴慕来跟你相遇，我们每一次都是因着信。好，所以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去过几个地方，在深坑乡下我们建立一个教会，在苗栗一个教会，台中，好，我们都是一开始，好，都是一开始人都是不多哦，头屋然后苗栗，那所以不要轻看人少，因为不论人多人少，只要有谁的心渴慕主，雅各说，只要他的子民一颗心恋慕他，好像这个像一个线把良人的心就系住了，主耶稣就会来领导我们。好，所以不要藐视这日的事微笑。没有事情没关系，虽然好的事情帮助我们很多，但是没有也没关系，神最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好，感谢主。还有你看我下面写撒第四章第十节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，这是上上礼拜主一直放在我心中的一句话。神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我们要仰望基督的十架，救恩神做成了，神完全帮我们解决我们过去，我们旧事已了，十架的救恩是旧事已了。那就是医疗以后，我们要仍然在罪中吗？主耶稣替我们除掉了罪，我们还要仍然在罪中吗？不要。我们上次已经证明，用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耶稣的救恩，对不对？五十四章就讲到神要建造，要记不记得？五十四章讲到神要用彩色安置我们的石头，神要建造。好，那五十五章提醒我们就是要听话。其实圣经的这种讯息一直反复不停的在讲，那我今天就是要谈这一点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 14到16节哈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：“你要宣告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”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撒加利亚是一位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他生在贝鲁之地，因为以色列人以前不听神的话，那所以神说要把你们抛在万国之中。后来果然他们就把贝鲁，以前的北国被亚述掳，被移到别的地方去，结果南国也被巴比伦所掳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到了70年，神虽然管教他们，这边神说我稍微恼怒我民，因为不听话要管教，那他就兴起亚述，兴起巴比伦这些外敌来管教他们。可是呢，他们就加害过分，好，所以时候到了，70年过后，神就兴起古列，好，古列要重建神的城，古列就准他们回迦南地去建耶路撒冷城。那有一些人没有回去，有一些人回去。那回去的他们就是要重建神的城，重建神的殿，他们非常热心。那撒加利亚是其中的一位。那百姓在建城建殿的时候呢，仇敌很多的搅扰，他们灰心的就不见了。神在兴起哈巴谷先知，在兴起撒加利亚，在鼓励他们克服一切的艰难，还要继续来建。那当时所罗巴伯呢，就是回去的省长，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后代，就是耶稣的子孙之一哈。所以神呢，神就这样讲，好，他说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很火热。好，那16节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你知道我们在建那个房屋的时候有一个尺度，对不对？我看我的那个三叔，他是那个木匠，那他们要预备那个木材，他有一个东西，就有一个东西固定，然后绳子就拉下来，然后把它弹一下，那就一条线就出来，然后他们的那个道具你就沿着这个线这样咕咕咕就这样抛光哈。所以你要建一个殿，它的尺度它有一个准绳，才不会建歪了啊，那建的安全，建的正直哈。所以有一个准绳哈，他说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我今天就是讲这个准绳哈，我们看第二章第1节到第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，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好，这个是先知撒加利亚看到的异象哈，看到一个人拿准绳，这个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耶路撒冷有多长多宽。那另外一位天使 那个说跟他说话的这个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叫他跟这个少年人，就是跟撒迦利亚说下面的预言的话：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城都被烧了，圣殿都被毁了。他就讲说，将来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以前是用城墙来保护，现在呢，神要自己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神自己来保护，神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好，这是量耶路撒冷城。好，那所以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牲畜很多，很丰富，很 prosperous， 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神是其中的荣耀。这是在西元前几百年前，586扣七十的西元前400多年前先知讲的话。哈，好，现在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。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西元第一世纪写的，他看到的异象，他写的。好，我们从15节读到，先读到1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对我说话的，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、城墙。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4000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这边也是讲到量那个城，这边讲的是讲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这个撒迦利亚，先知撒迦利亚看到的异象，不只是当时他们的要建的那个城，更是预言到以后，因为神要做那个城其中的荣耀。好，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，他说有一个人拿一个金苇子，金就是属神的，那个苇子就是量度的杖，好像神有一个量度的杖，要量那个城。哈，他量这个城呢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天使用那苇子量那个城，共有4000里。那个参考书上说，这个4000里呢，希腊文就是只有12000个 stadium。这个是它量度的单位哈，就是和我们一般讲的2200公里。台湾从南到北是300多公里，是啊？哈？375，地理很好，375公里哈。台湾从南到北，375公里，2200公里，大概差不多6-7倍。好，这个是physical 来算哈，有，我这样读下来，我想应该是指一边有2200公里哈。那这个蛮大的一个城哦，这个城蛮大的。但是呢，有人说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物质的城，如果就物质的城，那是蛮大的。你看那个台湾海岛那个县6-7倍一边。那样的城那么大哈，那有人说新耶路撒冷是一个，那是一个预表，那将来还没有到我们不知道哈，但是我们知道神要做的属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永生不只是三度空间，是 spiritual 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它这边象征的是什么，非常的长阔高深，对不对？长宽高，里边的很大，非常长阔高深。然后你看，从十八节到23节，讲到它的城墙，哦，都是各种宝石，很辉煌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宝石很璀璨，很辉煌，里边没有杂质。 那个都是经过高压高热提炼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哈，从21节到23节，我们再一起读，好不好？21到23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围城的灯。你看哈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。你们知道珍珠怎么形成的吗？当那个棒，那个它有那个沙进来，那个对那个里边的那个生物很不容易，然后它就流一种液体，把这个包进来，包进来，包进来，后来就变为一颗珍珠。所以那是痛。当那个东西刺到它里面的时候，它会痛，可是它就把它包进来，包容进来，包容进来哈。所以珍珠呢，如果我们要成为珍珠，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踢刺，而是按着主，就像彼得讲的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而是要怎么样，靠着神，按着主耶稣的样式去应对这个挑战，应对这个苦难，神荣耀的灵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。好，那个保罗的见证很，保罗苦难很多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神极重无比，永远的荣耀，就是神荣耀灵降在他身上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一领受到神这样子的一个恩福啊，就想到那些苦难啊，自战自清的，呀。好，这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这样的见证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是使徒约翰跟撒加利亚，他都描述到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，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得的福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好，有神做其中的荣耀。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人不单只脱离罪的权势跟刑罚，也可以完全脱离罪的本身，借着成圣过程中救人的生命逐步地被神天上来的新生命取代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毁。好，神的生命越来越加增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耶稣来救恩临到的时候，每一年圣诞节常常会有人讲到用第九章第六节来讲关于耶稣的事。我们看第七节，这个他就是指这个婴孩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你看哈，他这边讲到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要来成全救恩，然后最后他说第七节，他的政权就是管理权，跟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大卫的宝座是王，对不对？治理他的国，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定稳固。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。主耶稣是不是来了？好，主耶稣真的来了。那主耶稣呢，为我们成全救恩，神真的让这件事情应验了。然后成全救恩，你知道神就是命定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要实实在在的得救，而不仅仅是脱离罪的权势跟刑罚，那个罪性大写的 SIN， 那个罪要从我们生命中除掉，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。 那这个过程是逐步逐步的，不是一下子，是逐步逐步的。就每一次我让耶稣做我的王，他管理我多少，他平安就加增多少，这是成正比的。他管理我多少，平安就加增多少。好，我个人他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就是平安。其实耶稣就是那个 peace， 好，那个平安就是耶稣。那我们自己，耶稣增加，就是我们自己就减少到一个地步。啊，罗炳森师母有一次说，他亲近主，他祷告主。有些人说：“啊，主啊，我在哪里？”他感受到的就是主的同在。他我在哪里？好像他自己都消失在基督里面。记不记得202首？景深那一次点的那个诗歌哈，更深入神的圣洁，消失于基督我神。那如果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来让耶稣管理，来跟随，来亲近他，来与他同在，那慢慢我们的生命会被改成就是属神的生命。好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准则，前面这两个都是两耶路撒冷城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，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、第二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：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如果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在殿中礼拜的人，要不要被量一量？要神把一根苇子赐给他当作量度的杖，所以这根苇子也是金苇子，不是人的量度的杖，是神的量度的杖。好，那要量一量。那在彼得曾经说，那一座灵宫新耶路撒冷是一块一块活石造成的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非得那个彼得书信那边，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活石，要建造成为灵宫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临时加进去的一些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写在旁边啊，给你们参考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你看第五节，我们从第四节第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灵祭就是用心灵以感谢赞美献上为祭，献为祭就是有时候不容易要舍己，对不对？祭物真正的那个不是灵祭，就是杀牛宰羊，就是 physical 的那个 offering sacrifice。但是灵祭呢，就不是这些牛羊鸽子，就是我们的心灵，用我们以感谢为祭，用赞美，用歌颂，献这个，把感谢归给神，他配得赞美。他说：“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原来是死人，因为重生了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就像活石。主是活石。”它是出熟的果子，我们也跟着它，好，我们也跟着它，也里边也是一个活石，好， 哎呀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这个灵宫呢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彼得前面被建造灵宫之前，这个怎么样能够被挑选来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建造？你看这个之前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你看第一章就讲到，我们重生是因为神的道，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，就是十字架的救恩。第二章就讲到建造。所以基督徒呢，如果我们只是仅仅得救，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荣耀神，我们必须要被神建造。那神建造的准则，那个准神是什么？就是神自己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不是按着我们的样式。按我们的样式，我们又偏行几路去了。好，我们大罪被赦免了，继续还有小罪继续再犯。好，所以最好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，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让神来光照我们。那当神要生命建造我们的时候，神看所罗巴伯手拿线砣，他就欢喜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下面我们要谈的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在这边讲到讲来讲去，差不多就是一根弦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要让弟兄姊妹明白过来。其实生命的道很简单，就是神把我们除掉了罪，然后神重新要给我们在同样的 identity 里面，旧的打掉拆毁了，旧造拆毁了，在同样这个地址有一个新造。所不同的，我们如果要把一个 physically 一个建筑要打掉，要重新造一个新的，要彻底的一次打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新的再重新规划，重新造起来。但是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建造，神拆毁然后神建造，在他的蓝图里边是这样，可是在实行的步骤，在建造的过程，他不是一次把我们全部打掉，我们受不了的，他就逐渐打掉啊，逐渐替代，逐渐打掉，逐渐替代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是在同样的一个地址里边啊，我这个人有一个 identity， 在这个 identity 里面，旧的拿掉，新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圣经提示我们的哈。所以神指明个人灵命的身量是要常常被量的，量出我们在主面前的亏欠，我们就要来悔改。神的话都是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，就是要来被神量。好，生命更新的工作是圣灵做的。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从二到七，第四章二到七，特别第六节很有名哦。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就是撒迦利亚看到异象，那天使跟他说话。好，第二节开始，先二到七。他问我说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。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 一颗在灯盏的右边，一颗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：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：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对我说：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：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你看，纯金的灯台，灯台是要怎么样发光？纯金的灯台是属神的灯台，耶稣说我们要发光，对不对？耶稣呢在启示录那边讲，这位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走来走去，每一个灯台代表一个教会，所以教会就是要发光，教会就是要把神的真理彰显出来。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讲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认真讲起来，世界上有真理，真理从哪里去找？应该在教会里边找到。所有要为真理而活，要寻求真理的人，都应该来到教会找，因为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除此之外没有真理，除它只是人的理想，乌托邦的一些想法。神的真理是有生命的，就是耶稣自己。好，所以教会要发光。那这个灯台的左右各有橄榄树，它有什么意思？好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要你要能发光，你必须要有神的圣灵、神的生命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八节，第八节到十四节，我们继续读第八到十四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属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属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我又问天使说：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：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：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：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：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橄榄枝是接在橄榄树上，那个橄榄树的油、生命之浆就会流到橄榄枝。好，那这个橄榄枝呢，它站在这个灯台的旁边，必须要有圣灵流注到人的生命中。教会是人的一个集合体，教会就是从被神、被天地的主借着耶稣的救恩，从世界招出来的一群蒙恩的罪人，他们集合在一起就成为教会。那教会照理讲是应该要发光的，他们怎么发光？他们必须要充满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有一首歌说： Give me oil in my lamp to keep me burning， 对不对？我怎么样能发光？给我油，给我油，这个油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圣灵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基督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下面要讲圣灵恩膏的教训。我 我们说神要量我们，借着他的话来量。可是有很多人也读了很多神的话，甚至会背很多神的话，啊，怎么没有感受到有？你说那个曾经有一个教会，他们很注重神的话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居然不要圣灵。当然有他们，有人在其中被圣灵充满，就被赶出来了。周金海牧师是这样被赶出来的。他原来是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不要讲的是什么团体，好，他就被赶出来了。赶出来了，他很难过，他就自己聚会。后来又听到，哦，有另外一个新约教会，哦，圣灵很丰富，那他就进去他们当中。啊，真的圣灵的工作很强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，圣灵工作很强，那就江端倪哈新约教会。后来周牧师呢，因为他原来的团体是很注重神的话的，他觉得哦，单单神的灵不够，有神的话太危险了，他就跟这个 leader 提出来这件事。因为周牧师在原来的团体也算是 leader 阶级的，他要跟他提出这个事，他说可惜他没有听进去，所以又乱掉了。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两者是不可偏废，就像一只鸟要飞，神要建造我们，我们这个基督徒能够像鹰飞得起来，要两根翅膀，不能只有一个翅膀，要两个翅膀才飞得起来。这两个翅膀，一个就是神的话，一个就是神的灵。那他们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？都是出耶稣就是神的道，圣灵就是永生神的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两者关系是怎么样？我们看诗篇119篇130节，是先有鸟，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？好，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哈。诗篇119篇130节，119、130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读一组，你看我早期也读啊，哦，我刚信耶稣一段时间哦，我是先经历了神的滋润，神给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啊。后来我就去聚会哈，哎，那我圣经读得很不好哈，因为我完全没有这个背景，也没有人教我。啊，读得很不好，哎，我就听人家讲，哎，诗篇箴言很重要哦，哈，啊，箴言读来读去，我觉得好像都是一些劝世良言一样哦。我要读诗篇，他们说哦，诗篇你读诗篇，你又学会祷告哈，诗篇非常宝贵。好，我有一年暑假，我就真的就是要好好充实自己，整个暑假我就开始来读诗篇。读读读，哎，怎么没有像人家讲的那么宝贵？我也读啊，也读啊，也读啊，哈啊！我现在也读，我现在每读，几乎一开卷就得益处。可是当时呢，同样的一本圣经啊，哈，哦，我读读读，我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没有高摩那个话，就没有发出亮光，哈，因为我里面的灵很少，这样哈。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说，你们要小子们啊，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神里面，在你们里面有恩高，你们如果是重生，是接受主的重生了，你们里面就有恩高，就有圣灵。好，这个圣灵是真的，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，世人为什么不认识你们？因为他们不能领受圣灵。你们接受神的救恩，你们领受了圣灵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他说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去读神的话，神的话很多，神的意念很多，当你在读的时候，圣灵特别在某一个点上叫你，就像谨慎读到马太福音7章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恩膏的教训。像我有一年我被神的爱充满，就是我读到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 好像圣灵就抓住，就不放过你没有跟人家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恩膏的教训。那当我们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，我们去追随的时候，每一个真正接受耶稣的人，你读圣经，你迟早会遇到这个情形。你会发现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某一句话好像特别提醒你，好，好像神在这个点上他督责你，要你去顺服他。你顺服就是向耶稣开门了，好，耶稣借着圣灵就更丰富的进来。这就是恩膏的教训。所以圣灵膏抹神的话，好像是神亲自用口对我们说话，亲自吹气在我们的心灵里一样。好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。好，这个今年的五旬节那一天我不在，柯爱有给你们看哈，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神的话。当圣灵临到神的话，高抹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。雅各书第一章23-2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看，你读神的话好像在照镜子，神的话就照到我们的里面。大卫说他照进我里面的黑暗，他就晓得来回转。神如果没有照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要来回转。神的话像一面镜子，我如果依循镜子所照出的黑暗，离弃黑暗，依从神的光明的指引，信从那个光，我们就会得到生命的光，我们就能发光。我里面真的有光，我才能发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耶利米书23:29，神的话当圣灵临到的时候，神的话也像什么？神23:29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神要用火，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。好，神的有时候借着神的话像火，还有呢像打碎磐石的大锤。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的敲醒我们这个人的心。好，好，诗篇第十九篇，诗篇第十九篇7-4，这个我们以前读过，我想因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哈。7-9讲到神的话会有什么效验，9讲到它的特质，10讲到它的价值，11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打赏。神的话光照我们，会警戒我们，神的话也会指引我们，吩咐我们。我们如果顺从神的话，会有大赏，那个大赏就是得圣灵更多充满我们。大赏，圣灵是全世界最宝贵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是大赏哈。所以大卫他就12-14，他就发出那个呼吁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我们这个人就要借着神的话来调理我们的心，圣灵膏抹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 像火一样在我们里边烧烧烧，烧掉一些不属他喜悦的，像大锤一样来敲醒我们这个刚硬的心，好像我们温柔的像耶稣一样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像一匹驯服的，像一匹脱缰的驯服的野马，我们个人的 desire， 我们个人的欲望就像脱缰的野马，被神驯服，被神的旨意驯服。好，那当我们圣灵高抹神的话会带出这个果效，我们如果去顺服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就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的灵跟神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好，到底是哪个先开始？就是我蒙神怜悯，好，神的话临到我们，我们就顺服圣灵给我们，圣灵给就是一个滚雪球。好，我们如果这样真实的得了神的恩惠，这样会凡有的还要再给他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。好，然后我们呢就越来老，自己越来越衰退，他越来越加增，越衰退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生命的功课是一定要很扎实去学的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很扎实的学生命的功课，我们的生命不会被很好的建造。这个就是按着神的尺度，按着神的法则，神的话一旦进来是不会突然返回的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。好，那刚刚讲的都是原则，现在我们集体创作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信耶稣一段时间了哈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哪一些是神我们一定要去遵守的，对我们很重要，会让我们承受神的生命，承受神的恩，我们去遵行，圣灵很容易临到我们。我们集体创作，谨慎协会可不要论断人，这个是神的生命的法则。神有一个大的法则 instruction， 就是细细的指教，细细的指教。哦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也许我下个礼拜再提。在旧约里边，箴言里边讲了好多次神的话，神的话那么宝贵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哈。现在不要论断人，审判的不是我们，耶稣来，他也不随便审判，他来就是要帮助人，要拯救人，不是要来定人的罪，对不对？他审判不凭眼见，也不凭耳闻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他就是仰望天父，他里面就是充满了爱。充满了爱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好，爱人就是希望人被成全，希望人得帮助。爱是不看人的，爱遮掩一切的过错，不去把人僵死，叫人没有活路，对不对？可怜，这世人真的很可怜。有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想要改变，他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想一想自己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旧生命一个倾向，很想脱落，我们自己能脱落吗 ？No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愿意人家定我们的罪，把我们僵死，叫我们没有活路，我们最好也让别人有活路。所以，那个爱的篇章里边说 ：“Be kind to each other。”我们生下来都被罪恶的权势辖制，不容易。我们彼此带到，彼此帮助，好，聚会就是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勉励人来走天路，而不是定人的罪，说你看你怎么没有顺服主，而是鼓励他来走天路。好，不要论断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怜悯向审判，我们也是蒙了神的怜悯， 神如果审判我，不怜悯我，我没路了，我活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很多，还有什么啊？我就以今天聚会的时候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就听到的神的话哈。挂念世事重担，背十字架很苦，对不对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如果我们挂念世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一无挂虑，这个是神的路，神的路。好，还有不要上胆，因为主早已得胜了。我们怎么样不上胆？去看主，去思想，的的确确，刚刚有人祷告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是历史的事实，它不仅是人间的事实，它是在灵界里边是很有果效的。我们要记得这件事，不要做魔鬼的诡计，因为魔鬼是怎么样？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迷惑普天下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碰到什么事情要上胆了，记得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还有当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，信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还有犹大的狮子啊，我这些都是刚刚聚会的时候听到的，主跟我讲的话哈。神的话很多，犹大的狮子，你看犹大的狮子很勇猛，得胜有余，对不对？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犹大，犹大这个人好不好？你去看旧约，犹大的故事光不光彩啊？不光彩，哎，有一点点低级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圣经就借着这个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蒙恩的罪人，犹大的名字是什么？赞美。一个人他的本性不是很光彩，你如果说约瑟，也许约瑟的后裔，我觉得还那约瑟很棒，对不对？可是犹大实在不光彩，他的那个好，但是呢，也许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就是这样。但是，我们如果愿意来取用神的救恩，救恩救治罪身的堕落，借着赞美，我提醒我自己。跟仇敌宣告，跟所有会中的人宣告，神是这么伟大的神，赞美他，赞美他为我成就了什么事，为我这个可怜的罪人，像犹大那么下流的人，犹大的狮子会为我们得胜。所以这个对我早期信耶稣还不是很了解，我渐渐我就更了解，脱离自义，脱离自以为是啊！主如果不先先我，我都不知道我的本相是如此。那不论神怎么样显明我们的，我们第一首唱的诗歌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所以我们是立在不败之地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还没想到？你信耶稣到现在，生命的功课，你觉得对你来讲很刻骨铭心的？慢慢的发怒，快快的听，快快的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发怒，对，呀、yeah ，能够饶恕人的那个人是有见识的，呀、yeah ，感谢主。我们彼此勉励好吗？曹大姐，你有没有什么话？你信耶稣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话？曹大姐，哎，嘿，你信耶稣这么久，你信耶稣这几年了，你有没有什么？
信耶稣有7年
了。7年哈，嘿，你觉得这七年？
有一种，
在我的
心里很有喜乐。
很有喜乐。他就是单纯，
常常喜乐，
对，常常喜乐，感谢主。
什么我都要赞美，就感谢主，
感谢主
在我的心里。
嗯。 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一件事，我知道一件事，从我来追求主之前，神第一告诉我的，因为我曾经走迷了路，信耶稣以后，听了别人的建议，好基督徒的建议，让我走迷了路，因为他们的建议不是出于主的，所以我差点，我的命差点没了哦，后来把我吓到了，光失去了，从此以后，神提醒我，你要常让自己在得救的境地里。当时神借着一句话跟我说，迷离通达道路的会住在阴魂的会中。我们说救我脱离试探，我不要让自己去靠近试探，好，我们最好尽量多多靠近主，那个白色的大磁石，靠近耶稣光明的国度，让自己常常被持守在神光明的国度里，它里面是一个磁石，会把我们吸住，会吸引我们，会保守我们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事。好，如果一些不敬虔的人，你不要去跟他们同伙，好，一些亵慢神的一些，你不要去跟他们打交道，因为这个会让你进入那个危险的境地，会有个错误的抉择，因为魔鬼用各种方式，就是要把我们拉离开主的保护之中。我们要让自己在那个白色的大磁石靠近他，越靠近他，你越会被他保守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你有没有一首诗歌？好，我们唱132首，好不好？颂赞诗选。我们如果听神的话，会常享平安。